中国网络监管再下重手。本星期，中国工信部宣布全面清理虚拟私人网络 VPN， 禁止网民未经批准通过 VPN 翻墙上网。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朝着建立封闭隔绝的自联网大大的迈进一步。不仅普通百姓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工商和科技行业也失去和外界联络交流的通道。那么中国封杀 APN 原因何在？最大的受害者是谁？网络技术进步越来越快，政府的封锁手段是否赶得上科技革命的步伐？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晓农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几年一直在控制和缩小 VPN 的这个空间，那么这次的措施，工信部宣布这个最新的措施和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为什么得到很大的关注？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中国工信部采取措施主要是针对这个国内的网络宽带公司等等这个国内机构为国内的用户提供虚拟专用网络，就是 VPN 的这种服务。那么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呢，为了翻墙获得各种信息，包括看视频的、看新闻的，还有其他用途的，他们都在使用虚拟专用网络。那么这样的人次呢，前年大概是1亿4000万人次，其中呢，大概35%看境外的新闻，20%看视频。那么为了满足这样的巨大的需要，所以不仅仅是中国境外出现了许多虚拟的专用网络服务商，国内也有很多越来这个网络宽带公司在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种国内的虚拟专用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有可能大大增加翻墙的人数，这就导致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越来越警惕。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彻底禁止外企和国内一些个人用户使用虚拟专用网络，不排除将来它可能进一步收紧，但此时此刻它主要是想清理掉国内那些网络宽带公司提供的虚拟专用服务。
好，魏碧珠先生，您觉得中国当局这次进一步封杀这个 VPN 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就是和中国目前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过去几年这个中国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关系，是购买力加强，大量的这些国民到海外来旅游进修探亲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不断的增加。这些人来到美国之后或来到海外之后，几乎上网包括对国内新闻的关心，同时也在所在地的这些中文网站甚至这些英文网站能力增强的能力语文言语好的人都可以对不同语言的网站保持关心，但是如果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如果持续保持关心的话，就受到影响。那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意思就是说，实在是很害怕这些人有不同于国内的想法的这些人，他们不允许这些人进一步跟海外的任何一个网站保持了解、保持关心、保持追踪。这担心的什么东西呢？就像现在我们担心小孩子，我们不希望他们18岁以上没有达到年纪就看一些不好的这个色情网站。我们担心这些不好的所谓色情思想会影响小孩子的生育发展等等，我们是属于一个家长式的关怀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干涉。那同样的，那今天对于这个所谓都已经长大的人，我们对他这个国家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说来说去只有一个原因，希望维持稳定。这个维持稳定对谁好？当然只有对统治者好，所以就不希望老百姓有其他的想法。那这个东西在进到20世纪，刚刚提到说中国现在愿意做一个世界的领导者，作为一个世界的担起美国的责任来讲，这简直是这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还采取这样的措施，钳制自己老百姓有什么样的能力，在不能够了解世界局势跟不同思维发展的情况下，还能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如果这样做的话，实在是与自己所说要在国际上所扮演的形象实在是背道而驰的事情。
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您觉得中国当局对于 VPN 传递的信息，他们到底害怕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刚才魏碧珠先生提到是对于稳定的担心，但是通过 VPN 他们害怕中国的民众得到什么东西？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在达沃斯会议上暗批美国保护主义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保护主义就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虽然躲过了风吹雨打，但是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那么这句话正好用在中国身上，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说了，那就用在互联网上，这个网络封锁就是隔绝阳光和空气，也就是说他害怕什么？害怕的是阳光和空气，害怕外部世界的阳光和空气，他们怕中国老百姓知道这个真相，知道世界的信息，知道这个不同制度的这个效果以及整个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真相，因此要封锁这个网络。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具体来说，今年有19大，还有所谓的经济下滑，还有什么腐败深重这些问题。但是我是判断呢，我是觉得 如果从一个正向思维来看，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相反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现在的手段。比如说你要这个减弱腐败，你其实要增强监管，包括互联网的监管，坚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才能消除腐败。那么这个时候是开放互联网而不是封闭互联网。另外一个，你要说是这个经济下滑，经济下滑的问题恰恰是因为经济体制的弊端，这个深重那个权贵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恰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让政治体制改革消除经济这个发展的瓶颈，才能够使经济健康发展。那么也需要一个政治改革。另外说十九大，十九大你究竟要干什么？是说重复过去的一套倒退呢，还是往前走，是深化改革？如果你真正十九大开成个深化改革的十九大，恰恰是要对外开放的一个十九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所采取的封锁互联网这些措施，虽然是这个目前政治生态相左转的一部分，但是恰恰是跟中国所需要的发展背道而驰，当然也跟世界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
对，我们知道外界在报道这个中国进一步控制 VPN 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提到政治控制，显然是一方面。那么他们也提到，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呢，对于 VPN 的禁止，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一个和外部世界交流的网络世界，对于发达的工商业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听听钟伟峰先生您的看法。
这我觉得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流通，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就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经商的这个元素，经济发展的元素。这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还在讨论 TPP 的时候，就提到说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关于这个电子商务的数据自由流通。其实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其他TPP 的成员国都这么在乎这一点？其实是因为这对经济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作为一个学者，您在中国也就学过，就是比如说你在中国国内，你要得到最新的，比如说科技发展或者科技信息等等，跟对外的交流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跟外面学者的交流。我想您在现在在这边可能也跟中国的国内学者有很多交流，就是说网络的交流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应该是。
对
对。
目前就是我在美国，然后我有很多合作者在国内，然后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就在这件事情之前，并没有感觉到他们说交流有什么很明显的障碍。
嗯，
当然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方法，我不知道具体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但是至于这个新规定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得假以时日，看它到底这效果有多明显。就其实中国很多规定都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是看执行。就他宣布出来以后，看他一年之后，因为他这个新规定的执行的那个年限就是一年嘛，我们看一年之后大概他们会执行到什么程度。因为他前两天还那工信部就出来澄清说，又跟外企又不受影响，就可能他们是希望传递这样
的，就是给外企划出一块，但是中国的企业现在跟外面的联络也非常多。 对,
对，
所以可能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和科技创新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个中国经济的维持依赖于外贸、外资和对外技术交流，而所有这些涉外经济活动都需要信息的自由流通。从道理上呢，这点中国政府一清二楚，所以它并没有彻底禁止外企使用这个 VPN。但是呢，也要看到另一面，就中国政府维持经济的最根本目的是维系政权。所以当信息的自由流动让政权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他宁可牺牲经济需要，也不愿意让信息自由威胁政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这个低估中共这个守卫防火长城的这个决心，就是他可能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防火长城。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这个稍微了解一些这个虚拟专用网络的技术特点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国内现在，如果你能够作为一个新用户翻墙，先注册一个某公司、国外公司的这个虚拟专用网络的用户，你现在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VPN。 他现在所清理的是那些个国内的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
嗯，
但是下一步会做到哪里我们现在不知道。
嗯，好，我想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VB 周先生来讨论中国对于外部信息的控制哈。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封锁信息的一个最关键在于要维护内部统治的这个稳定，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需要澄清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说这个的时候，前提都是说外部信息威胁到中国的这个稳定，在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就是为什么中国当局对于外部信息感到受到威胁？我想在这儿我引用一位叫做 Abner One 的一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他说中国的当局不可能彻底的堵死全球互联网，原因有三：第一，国内当局本身也需要接触外界信息，不可能看着人民日报来做决策；第二，国内科研界严重依赖 墙外的网络彻底封死，影响中共；第三，彻底的堵死互联网会加重在华国人和外企的恐慌，让他们加速撤离，这是中共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种种来看，其实封锁信息不利于中国的这个稳定或者是统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当然很幸运啊，因为我没有翻过墙，正因为我吃牛肉，我不一定要去做屠夫一样，我自己在这边能够享受到自由上网的这个自由度，我是真正对到。然后倒过来想，这样的做法几几乎乎就是在美国在中国创造特权阶级。刚刚这位 Ed 王所提到的东西，你有一些人民日报不能够看人民日报做出任何决策，这表示包括外企在内，在中国有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可以，他们有特权，他们可以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东西。广大的中国老百姓不能看到他们能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在一个国家之内要有这样对讯息做这样子的区分呢？难道有人就属于二等公民吗？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只会激发起这些大批网民对于这种特权阶级所造成的不满。就像现在因为你全球化情况下剥夺了这个所谓大家都认为都是这个中西部美国白人所造成的这些愤恨，同样的这个事情也会在国内引起同样的激愤。就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要求的是目前的维稳，很可能就刚刚破空先生所讲的，在目前一切为了维稳能够十九大顺利完成。这样子的东西，刚刚我们都用这个所谓外资用经济成本来计算这个所谓这个封掉 VPN 的这样子的做法，而不知道真正所浪费的、所残害的是中国下一代，或中国现在目前所承载的这个人类的智能跟智慧跟自由的心灵。这样的东西做下去，我实在不知道我们下一代培养出来的中国人对于世界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对啊，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说中国政府总是怕外部信息怎么样，外部势力怎么样。我昨天在地铁上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给我讲了一个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小故事。他说一个农场主有个中国的一个农场主，有个农场他在临终前把农场主交给儿子，他就问儿子，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农场有一些问题，他猪抱怨吃不好，羊抱怨吃不饱，他驴呢抱怨干活太多睡不好，他说你将来接管这个农场怎么办？那儿子说很简单，就让猪吃饱，羊吃好，那个驴睡多睡觉就行了。那个老农场说错了，你大错特错。他你的方法就告诉这几个动物啊，那个农场外面有一只狼，要随时要吃掉它们。说那个猪一下就猪和羊和驴都老实了，猪赶紧埋头吃吧，吃不好也吃，羊就吃不饱也吃，这个驴睡不好也干活。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主人在保护他们，外面有狼。说这个故事又想到这个，把这个事情啊推到外面，说这个 VPN 的事情啊，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翻墙的中国网民，它伤害的就是在中国的外商，包括港商和台商。因为我所知道这些港商、台商、外商啊，他们都有 VPN 技术来进行他们自己的视频会议、网络会议和这些业务交流，而中国政府一直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到了重大关头，比如六四啊、党代会啊，或者是什么杭州这个APEC 会议等的时候，他会搞得严一点。但是如果这样一搞的话，对外商是一个限制，非常不方便。但是中国政府的确已经不再在乎外商的话，跟中国政权的安稳相比，他不在乎外商，他已经有保护国营企业，已经有市场准入，已经有这个就是高关税，还有就是这个对这个什么网络安全条例，还有就是这个服务器的监管，对外商已经很不方便了。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一点，那就是中国政府恐怕巴不得外商外资撤离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外资正在世界大举收购、大举投资，中国在外面的投资已经超出了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这个信号就是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中国红色权贵不仅要独占独霸中国市场，而且要抢占国际市场，这才是红色政权的真正目的。
嗯，好，我想说到这个外资从中国撤离的这个消息哈，那么《纽约时报》登了一篇关于 VPN 的这个效果，那么他们采访了很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他们就提到类似像 VPN 控制这样的措施，确实让他们感觉到不仅是技术上或者是业务上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不舒服，就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经济的控制也在加强，就是除了政治层面。那么我想听听钟伟峰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刚才这位王先生提到，就是这位观众朋友他说，加重这个外资企业和在国内华人的这个恐慌感，那么更让他们撤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从整个外资撤离的这个大的背景来看，
我觉得就他们到底有多恐慌，这个是我们很难猜测得到。那其实我是很好奇，因为我是不知道有这样的，就在我的理解范围内，是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实证研究，是说在就是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就在中国的业务部分， 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监管的强与弱，对他们真正的盈利的那个影响，就是它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我会很好奇这一点，但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研究的数字。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比如说刚才陈博贵先提到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对外的投资超过了外国对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中间，你觉得造成外资？更越来越多的外资在撤离，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
对对对，
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这肯定不是因为网络，就这是一个非常长期
的
一个过程。
好的，主要的原因是什
么？你觉得？因为就是就中国经济放缓到现在都已经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就增长速度在不断的减弱。这里有很多就很深层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才是真正阻碍外资来华投资的最主要的因素。这是很多他们其实中国政府一直想做，从来都就没有真正是大力推行过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就国企改革，市场的竞争性，就是完全提升这个市场的竞争度，然后降低政府的监管。其实政府对私营经济的监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税负非常高，
对，
然后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弱，这些其实是非常影响外资来华投资，他们是很主要在他们就是挫伤他们来华投资积极性里面，这些因素我刚刚讲的因素排名远远是多于这个网络的，
对
网络的因素。
好，陈晓同学，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赞成朱子峰先生的看法，就是外资企业去中国的时候，中国早就存在的网络监管措施，他们对此一清二楚。如果他不喜欢网络监管，他也就不去了。他既然去了，说明他也不在乎网络监管了。何况中国政府给他们开通了这个 VPN。真正的问题，外资企业要撤离，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刚才钟先生谈到的，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外资企业不太看好中国经济前景，而且现在有了一个最新的动因，那就是担心撤晚了就走不了了。我们都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外汇的措施，所以不光是说你撤资的时候你的资本还有过去的赚的利润连本带利想拿走，恐怕中国政府不让你拿，换不成外汇。就哪怕你现在不撤本不撤资，你只是把利润汇出去，中国政府也有限制。换句话讲，他投资图什么？如果变成肉包子打狗，他何必要到中国去呢？所以外资企业第一担心的就是我投资为何？他不想当那个打狗的肉包子，他就可能不去了，或者就趁现在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还没有到最严的时候赶快先拔脚走。这就为什么现在台资企业这个已经撤走一半了。去年的这个秋天，日本的这个商界这个经团联，就是日本商界这个最大的这个企业联合会，专门到中国谈判去，就是想要敦促中国政府给日资撤离中国提供必要的制度方便。谈判结果我们不得而知，我估计情况不妙。
好，最后时间不多，那么最后请魏碧洲先生和陈博贵先生分别回答两个问题。那么我想先请魏碧洲先生谈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哈最近越来越强调这个意识形态斗争，那么中国的官媒呢甚至说出要敢于亮剑，至于对谁亮剑当然没有说。那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公开的表示呢，中国应该抵制这个司法独立。那么你觉得封杀 VPN 和中国大的政治环境越收越紧有多大的关系？
这当然是不希望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些声音基本上的挑战中共本身自己的这个最大利益。我们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倒回去看一下，在2009年其实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Google 在中国被屏蔽。在那个前后发生了重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乌鲁木齐的这个75事件。如果说老百姓在这么大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非常重大，整个这个乌鲁木齐都受到冲击。很多人因此死亡。如果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但是在中国官方来讲，这是一个完全封锁的事情。如果大家从 Google 或不同的广告知道这个事情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人要出来就这个事情做一个了解，然后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再往下走的话，基本上是其实这个事情回到这个中国奥运主办这个北京奥运之后开始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民族气息出来。再往下面走，还有其他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包括中国对于所有能够传达信息的国外性，包括 Instagram 还有这些 Wikipedia 基本上都封锁了，他就不希望老百姓知道中国官方所提供的任何版本，因为如果有的话就会产生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思想，进而质疑官方所提出这些动机 跟背后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对中国自己本中共自己本身要推展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是有极大极大的威胁的。所以包括像这个周强讲的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所谓三权独立的，他可以反对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能从根本上去否认这种人性跟价值观的这些看法。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包括这个对这个 VPN 这个否定，除了对外资本身造成一定的影响之外，整个目的就是还是维稳，从头到尾来讲，就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的最大的稳定度。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中国有可能试验未来，就是把中国这个网络完全与外界隔绝，在比如说产生危机情况、紧急情况或者危机的这种情况下，把中国整个做成一个完全是一个大的局域网，根本就跟外界完全隔绝。中国在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在危机时刻。但是我们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包括一位叫自由六月的，那么他们提到，他说这个墙虽然会越来越高哈，但是随着 IT 技术的高速发展，墙会越来越容易翻，只要国内的这个民众想翻墙，他们可以翻。他说大家不用担心断网之时，就是大家这个共产党是灭亡之时。当然这是这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看到这个观众说的很对，因为这个 VPN 翻墙技术不断翻新，网速不断提高。过去的电脑看一个只能很多年前只能登文字登图片都很慢，现在上图片上这个视频都没问题，就网速在提高，翻墙技术也在提高，就翻墙成为成本越来越低。实际上 VPN 呢有很多种地下的方式，你就算中大规模的清点，地下 VPN 仍然会存在，而且谷歌和脸书这些公司都表态，他要继续研究这个翻墙技术，因为中国正在把这个全球的互联网变成一个中国网。现在有时候台湾人、香港人在讽刺中国的时候，说中国人是个强国人，强是那个强大的强。但是中国网民呢，把这个强字改成就是高强的强，就中国的强是越加越高，但是网民的翻墙的意愿却越来越强。所以说，最终中国是封不住的。另外，刚才周强讲的话，我想说一句啊，周强讲的话，他有没有那么左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是想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瞄准十九大，他想效法李鸿忠，觉得往左能升官，往右能罢官，就跟那个石家庄的副局长左春和推广自由吧，那个市场那个自由价值，他就被罢官。那个教授邓向超说这个是一个风气，说武侠小说有句话，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周强就是这么一个角色，说我很同情他。我觉得他很不幸。
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钟伟峰博士，还有陈伯鸿先生、程晓农先生、魏碧洲先生参加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